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今天看第22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这里二楼正堂的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这一大段落是对列国的审判，我们从13章到24章，我们讲的比较快一点，里面的一些审判的话，一些细节我没有多提到，但是我们把它总归起来，神责备外邦多半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跟强暴，而且这些话其实多半不是跑去跟外邦人说的，而是对神的百姓说的。那叫神的百姓从这里学到教训。我也提醒大家，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在这一方面应该这样应用，而不要把它应用在把这些话觉得好像基督徒有责任去跟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世界，宣告他们的审判，宣告神责备他们的话。我想应该那不是，圣经里面的含义。在这一方面的说法，可能我们很多东方人亚洲人受了西方的宣教士的影响，那有一个原因，因为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来自的地方是一个基督教世界，像美国清教徒立国，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这样讲，他们因着他们立国的时候的精神，治理国家早期的一些领袖他们的态度敬虔遵照圣经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反而带来一个不是最正确的一个东西，有一点误导神的百姓把神的国真实的含义稍微混淆了，把地上的国度一个治理的好的国度跟真实神的国有一些混淆，也因为这样，在一个像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他们就会觉得那些没有到教会去的人也仍然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像这个没有敬畏神的世代仍然应该传讲像这种先知的信息，或许是，可是我想就是在西方的世界也越来越不是这样的，因为西方的世界多的是有一些人，你说他们有基督教文化可能是，可是你真的问他们，他们的信仰已经完全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你如果把他们包含进基督教信仰，只会使他们更藐视你，更加的不以为然而已，何况来到亚洲来到东方，有的时候有宣教士把这样的观念带来，我们这边的人也跟着大家这样子说，而没有更认真的来宏观的来看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这些讯息到底是怎么样说的。我尽量按着圣经的本意跟大家这样说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可是至少让你知道有另外一种说法给你做参考。那这些话里面也包含了神要做工在人身上，审判他们，管教他们，有时候刑罚他们，有一个目标。你会注意到在这里提到的话语其实都蛮接近的，上个礼拜我们用了一些时间提到一些经文，神讲到他想把摩亚隐藏起来，想把神的百姓隐藏起来，这跟我们能够胜过骄傲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谦卑当然不是只是跟人家说哪里哪里叫做谦卑，谦卑真正谦卑就是一个态度，你就是正确的看自己，正确的看神的一个态度。那神在这些经文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提到他会击打，可 可是他也会医治，他会打伤，他也会缠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人就会起来敬畏他，起来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人的心会开始改变，开始同心合意的要荣耀神等等。这个是神的目的。所以神在这里论到外邦的审判的当中，也不使得会再回到对他百姓的审判里面。所以其实神是在讲同一件事，是在让神的百姓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是什么目的。所以希望你已经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只是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别的经文会不时的提到它，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提到这些，而是因为那个遍布在圣经里面，是圣经里面很丰富的也很清楚的讲的真理，我们应该要留意的。那今天我们来看二十二章，在这一大段里面，二十二章有一点特别一点，这一章几乎这个眼目从外邦的国家转移回来，在神的百姓身上，这一章全章几乎全部都在讲神的百姓，而穿插在这里感觉上有一点特别啊，因为我们会以为以赛亚好像蛮整齐的把所有对外邦的审判都放在一起，可是在这里却是专门讲他的百姓。其实以赛亚不是不整齐，就像我刚刚讲的，他那些对外邦的审判其实仍然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所以这一大段话里面穿插这一段二十二章并不奇怪。来，我们试试看来把这一整章都读过好吗？以赛亚书二十二章，来，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了？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义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曾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已然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窟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了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段话先是有一点在讲反话啊，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读过十七章啊，那几章提到当神的手伸在外邦身上审判他们，他们遇见这些灾祸毁灭的时候，他们就行转，就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照他们的主。可是在这里神责备他的百姓说，神就是使毁灭临到他们，使这些溃乱刀剑许许多多这些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却去做什么呢？他们却仰望别的，仰望看他们的兵器，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装备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如果觉得城有破口就想办法把它补起来等等，以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他们的危机，却不留意做这事的主。所以好像神把提到他的百姓，有一点用之前他提到外邦的话来做一个对照，说连外邦人遇见这些神的审判的手都还知道要改变过来，神的百姓却反而更加的依靠自己。 这个是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有的一种说法，就是可能连我们认为离神很远的人可能还比我们对神的作为反应更好一点。你记得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就有像这样的话，他说伯塞大哥拉逊啊，他对他常常去的那些城市讲，他说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事，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那是外邦，他们早就披麻蒙灰 悔改了，记不记得？所以那些话跟在这里的话是很相似的，就是因为在先前提到神伸手在外邦，外邦还会开始来仰望神，来投靠主，可是在神的百姓身上他们反而不是这样。我们继续读下去，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斯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哪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来用两个西西家王宫里面的官员不同的态度来做一个对照来讲这一件事，那是今天我们借这一章要讲的事情。这里论异象谷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它指的是耶路撒冷说的神称耶路撒冷是一个异象谷，有异象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它出现在圣经舞台上就是这样，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圣殿建造在那里，可是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提到一件事跟耶路撒冷有关，就是当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去攻打几个王的联军，而且打胜了，把罗德一家所有的人口财物都夺回来，事实上还帮助了罗德所住之城索多玛那几个国家，还都一起把他们的财物人口夺回来。你记得创世纪十四章提到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迎接他，对不对？被称为至高神的祭司，那好像是圣经所记载亚伯拉罕一生里面第一次遇见，就是他曾经在他的家乡听见神对他说话，可是现在他第一次遇见一个属神的人来跟他有交通，跟他有分享，而那个人叫麦基喜德， 他有一个封号，他是一个君王，又是一个祭司。他的君王的封号叫撒冷王，对吗？有的人觉得那个有可能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可能还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城市。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多年前当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好像你也可以说以我们后来 的了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主持了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的圣餐，对不对？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可是拿着饼和酒来欢迎他。所以这座城自古以来似乎就碰触到一些属灵的事情啊。当然这座城要来到大卫的时代才真的发扬光大，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取了这座城，这座城原来也叫耶布斯，然后建为京城。他在这里治理以色列国，把做出许多的事情来，让神的百姓后来多所纪念。他也是在这个地方定义要为神建造圣殿，虽然后来神没有让他做这一件事，可是除了后来动工建造是所罗门做的以外，所有有关圣殿的事几乎全部是大卫先做了许多的预备。所以这个地方存留有许许多多的记忆，许多的可纪念的事都跟大卫有关。大卫也在这里写了许多的诗篇，诗篇里面常常会提到锡安，提到这一座城。后来也有许多先知在这座城里面说预言，或者是针对这座城说预言。这是一个有许许多多末世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先知称它叫做异象谷。耶路撒冷是一个异象谷，我们都知道有一天神的儿子也亲自来到这里传讲神的道。这是一个多有异象都有末世的地方。你们觉得如果有一个地方常常有末世有异象，是多么美好的事。如果你的家是这样就很好，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很好，如果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城市有许多的异象，有许多的末世，我想那是很美好的事。如果我们真的有异象有末世，我们就不会随意而行，对吗？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箴言大概很多人都熟悉，箴言有一句话，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异象应该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标记。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怎么样标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所以那个不是今天让我们去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喜欢说他们做了一个梦，他们有特别的异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我们追寻他们，不是的。那个是给神的百姓的。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那意思不是说有一个有异象的人在你的中间，不是的，是我们大家都需要有。我了解这一件事，因为我18岁的时候信主，许多年前，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一个灵恩的教会，不是的，那是很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我想我在那里很少听见人家讲到圣灵的恩赐，教导这个事，也很少提到圣灵充满。像这样的信息，可是我是在那个教会遇见主的。有许多次的聚会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么深深的遇见主， 我在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主日聚会，他们大家唱诗歌，好像三个礼拜，大概有两个礼拜我都是流着眼泪唱诗歌的，那些诗歌也摸着我的心，我们就觉得就是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这样。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仿佛我们只要抬起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天，感觉就差不多是这样，充满了神的荣耀。我是慢慢才知道我旁边的人不是大家都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好像有一个新的领域，一个伟大的道路在我们前面展开来，多么奇妙，多么荣耀。我们不是有聚会这样，因着在聚会这样遇见主，我们平常生活也是。我记得我常常早上清晨一大早起来，我在大一的时候被同学弄成养成坏习惯晚睡晚起，我在高中以前一直都是很早睡早起的，我就在考联考的期间我也都是九点半，最晚九点半就睡觉，所以都一大早起来。可是在宿舍里面没有人那么早睡，你一个人睡大概也很难睡，大家都在图书馆读到十点半，然后回到宿舍吃个点心，在宿舍的餐厅又读到一两点这样。那我没那么用功了，但是也没有那么晚睡，可是比平常晚睡，所以也比较容易晚起。但虽然这样，后来我遇见了主，我还是很多时候早上一大早就起来，然后带着一本圣经到校园去，天还没有亮，有时候我们坐在那个草地上，有时候在那里走来走去，流着泪祷告。我那个时候不太会用这种字眼讲，可是用现在回头看的字眼，你就觉得天一直都是打开着，天好像常常打开着。你知道我上大学的那个时代，外在的环境并没有太好，我们当然现在有更多的混乱的事情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很关键的事情发生，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在我读大学的期间发生了中东的一些战事，造成很严重的石油危机。那个影响所及，应该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通货膨胀。我想，你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啊，在我们学校门口吃那种一顿客饭，就是你叫一道菜，饭随便你吃，你如果三个同学去，就有三道菜这样。你知道一个人多少钱吗？12块。我大一的时候，听起来像上古时代的事情，可是我毕业的时候才4年后，同样的一个东西，完全一样的东西，一克要40块。我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过了快40年，大概同样的东西变成差不多100块吧，120。可是那是又经过了差不多40年，可是我们在那4年内东西涨了差不多3倍。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这样，可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然后呢，在政局上面，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台湾退出联合国，很多人都不看到台湾，觉得台湾大概很快就会消失了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旁边很多年轻人，我们的同伴们，我觉得他们如果是基督徒，他们有意向的话，他们意向好像多半都是要去美国。可是那个时候在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国度展开来，那些东西完全没有摸到我们，完全没有摸到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没有办法关心别的事，就是一个强烈的意向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被教导要那样的，不是的。我不是后来退伍以后到 宜兰罗东去开拓教会，才踏上全职侍奉的路。事实上你可以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遇见主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当然我们还做许多别的事，我们还要上课等等。可是今天全世界的传道人也要做一些别的事嘛，对不对？全职的意思，我觉得那是一个内心里面怎么想的问题是在那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就是耶稣，追求他，要遇见他，与他同在，也传扬他，为他做见证等等。后来我退伍以后，主带领我到锡安堂，到荣教师那里。我们踏入锡安堂的门的时候，我想好像主比以前更加的强烈对我们的心说话。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神的默示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就是那种东西会使你觉得你里面是有东西的，有神，有满足的。你知道旧约圣经提到神的默示，先知们得到神的默示，常常用的话用的字意思是担子，就是一个 burden， 一个重担一样，一个担子。所以先知得到神的话，得到默示的意思就是他们得到一个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教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还不认识主的人有时候不懂得教会的术语，就是说我有这个负担，你有没有负担，我跟你传递负担。其实真正的负担不是说你很有兴趣做一件事要发展一个事工跟人家说负担，真正的负担是神的话语，你要真正的有神的话语。而且那负担不一定是指着事工说的，虽然真正的负担也常常会带来事工，可是那个核心并不是事工，是神对你的心说话。你有一个东西在你的里面，有一种托付吗？我想用这里的话很好，就是有一个意象，有一个意象，你生活在意象谷里面。对我来讲，不是耶路撒冷才叫意象谷，我从18岁得救以后，我就生活在意象谷里面。而且你会知道，你离开意象你还怎么过生活？你不可能过生活，那就没有意思了。有神的意象跟默示是很奇妙的事，你一旦这样遇见耶稣，这世界就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你有没有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你有没有经常的在这样的匍匐在他的面前？有意象的人就会这样。你看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意象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就是指的那些会看见意象啊，有特别的启示啊，给人说预言的人。他才不是的，圣经讲到意象的时候是要给他的众儿女的，不是挑一些人特别给他们意象的，跟旧约的先知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时候想，那些看见别人做见证得到什么特别的意象，到天堂到那意象就趋之若鹜的人，我有时候觉得可能他们自己没有看见过意象，他们没有真正的有意象。你真的有意象，就是连人家宣称他有那些特别的经历也不会吸引你的啦，怎么可能呢？你如果真的遇见主，看见天堂的意象有什么好吸引你的？主自己吸引你，不是会更加的有能力吗？我相信神的意象不是给特别的人，是要给所有的人，因为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也许说意象是借着别人传承给我们，这是可能的。可是如果你把意象已经定义成比方说要台北市要转化啦，台湾要经历复兴啦，台湾有对于世界上对神的国有特别的命定啦，把意象定义为这个的话，那个大概可以由别人传承给你吧。如果你接受别人所说的，尤其那些有一些人，我也认识有一些朋友，他们 他们特别有这种恩赐，他们一旦信服一个方向，一讲起来，哇，你就很容易受他影响，很容易被他煽动。我说煽动没有不好的意思啦，你就真的被他煽动了。也许有的人借着这个就真正的看见异象，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本身就叫异象，一定要真正的被主自己吸引的。有一些我说的，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可以这样，可是当他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所谓的异象讲得好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事了，这就是第一要紧的事。三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亮光，他好像已经忘记他先前告诉人家冲什么方向，他现在有一个新的亮光，也把他讲的就是唯独就只有这个而已。 It is the one， 怎么这个意思，他就是唯一的一件事。有的人就有这种办法。我刚说三年，我觉得有时候说的少了一点，多了一点，有的人不用三年就可以换另外一个。你不要总是跟随这些嘛，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要自己真正的遇见主，你就会看这些他们所说的这些，有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些让他来去自如吧。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我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在我们的里面，一个真实的事，做一个有意向的人，有默示的人。这个意象被称为神的意象，神的意象，所以不是叫你去叙述说我看见一个什么意象有什么内容，而是无论什么内容，真正让你会去想到，会去谈论，会专注的是神自己，因为那叫神的意象。你知道意象，我喜欢意象英文用 vision 来讲，就是一个看见，一个眼界啊，你就是你叫神的意象，意思就是看见神嘛，就是看见神。所以不是神使你看见一个什么启示，要你做什么或者要别人做什么。有的时候神这样带领没有错，可是意象的最核心的意义不是那个，而是看见神，看见神。你看那些先知们，他们要传讲更多的末世之前，常常神就让他们看见什么呢？不是给他们一个特别托付说你有什么命定，才不是的，而是看见神，对不对？叫耶和华的意象，神自己的荣耀的意象。所以重点不在那些外在的表号跟神迹，事实上神迹本身就是一个表号。我喜欢英文用 sign 这个字来讲神迹，记号。显然重点不是它本身，它只是一个记号，对不对？借着这个神迹这个记号，让你更往上看，让你看到一个人那么神奇的得到医治，这样的神迹，甚至从死里面复活，那么神迹，那么伟大的事，还有什么比他更伟大，以至于这件事比较起来只剩下一个，只是一个记号而已呢？我想没有别的，就是神自己才是，对不对？行这事的神才是所有这些神迹那些记号所指向的对象。所以你看见的是主自己，是神的果，是神的意象，神的荣耀。其实我也蛮喜欢我们中文用意象两个字，意象两个字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一个奇异的景象，那就像神迹一样是一个记号，让你整天汲汲营营于世上的事物的人被点醒一下，发现一个奇特的景象，以至于能够停下你现在的脚步来想一想属天的事情。意象还有另外一个意，就是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跟别人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当别人都看见巨人的时候，加勒看见主，就是像这样，你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如果真的有像这样的意象，就会你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今天我在看什么， 书的时候提到雅各，雅各到晚年的时候，生命被神制作，跟年轻的时候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哦，不是像以前抓想要世界上的美好，神使他一再的失丧他最爱的妻子，后来约瑟没了，以为他死了，后来连拉结的另外一个儿子便雅悯都被带到埃及去，没有想到他儿子们回来却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消息，说约瑟还活着，而且在当时世界第一等强国的埃及做宰相。雅各不相信，等到他儿子带他出来，看见约瑟派来接他的车子，他才相信，心才苏醒过来，复活过来。他说罢了，约瑟还在，我要在我未死之间要跟我儿子再见面。所以对他来讲很大的事，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当雅各带着他的全家随着约瑟给他预备的车子下埃及的时候，他不是就这样一路奔啊，快一点要见到他儿子，他没有。你有没有注意过，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他来到一个地方别是吧，他忽然说停车。他儿子们我想都很奇怪，爸爸一定是急着要看他的儿子的。你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停吗？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的南端，南边的边界。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得到那个地，那只是一个应许而已，你记得吧？对吧？那个地都还有迦南人住在那里，他们唯一拥有的地是他的祖父跟赫人买的用来做坟地的那块地而已。可是在雅各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念头，那知道那是神的应许，就是他们的产业，就是那就叫异象。他有这个异象，所以 当他来到迦南地的南界的时候，他吩咐车子停下来，他需要做一件事，他要确认主真的要他去吗？你想想看，那么多年没看见约瑟，而且以为他死了，现在知道不是，一定急切的想要看他，而且等着他的还不只是看到儿子，他儿子现在是功成名就，不是吗？已经是埃及的宰相。雅各没有觉得那这就是神的印证，他没有，他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他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停下来求告神。那一天晚上神给他坚固他，告诉他你尽管可以下去。如果你熟悉创世纪，你可能会记得一件事，他的爸爸还有他的祖父在这一点上都不如他，对吗？因为他们都曾经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或者一些事情就下到南地去，并没有先求问神，就离开神应许他们的境界，而且每一次去都因此产生一些麻烦。如果你记得圣经记载，可是雅各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有异象的人，被神制作过的人，他知道要停下来要确认那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就是圣经的意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异象的人就不一样。要不要做像这样的人？那是神要我们做的人。所以在这里神提到他的百姓，他们不是这样，他们遇见灾难他们就是想办法，他们不抬头来看制作这一切的主，他们应该想到神掌管一切，这是神做的，所以他们会望向神，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遇见这些事，寻求那个最根源的原因。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想办法被仇敌围困，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有聚集更多的水来保命，来使他们能够撑得更久一点。兵器库里面有没有够多的武器，有没有够多的人，有没有办法抵挡仇敌，想的都是这些事，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 从古定这事的，就是先知责备他们的话。保罗不一样，对不对？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当他们遇见挫折、失望、困难、失败的时候，他们没有对这个先做出什么反应，想要解决问题，或者只在那里忧虑或者是抱怨，他们没有。你记得他们在腓立比被晚上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不是在监牢里面像现在监牢那么舒服睡觉，不是啊，他们上了木狗，就是手铐脚镣都有，可能连躺都不好躺，而且还是被打过的，可能还流着血。我们都知道他们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对不对？唱诗赞美神，嗯，充满了赞美，以至于监牢的地基都震动，所有囚犯的锁链都打开来。我觉得海夫的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当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那种光景里面还能够这样唱诗赞美神，天上的众军都聚集在那里听他们唱诗赞美，神也听得那么入迷，就开始打拍子，水地就震动。很好的形容。所以他们没有觉得说那是魔鬼的做工，就停下来，或者灰心，或者彼此抱怨，或者只要针对这件事怎么样去抵挡魔鬼等等，他们没有，他们就是赞美神。你我也有时候会遇见一些这样的事，对不对？我们太容易被周遭发生的事就吸引所有的注意力，我们就为那些做出许多的反应，跟着起舞。难道你不能先停下来，仰望做这事的主，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沿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你可以有意向的人。这世界上也有的人是有意向的，现在称他叫愿景，他们为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嘛。像我喜欢讲到爱迪生的故事 Thomas Edison， 那发明电灯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样式。如果他没有发明电灯，我们现在一定不会这个时间聚会，你知道吗？我要早一点聚会，搞到这么晚应该都在睡觉了。人家说爱迪生先生，听说你失败了2000次才发明电灯，他说我没有啊，我只找到2000种不合适做电灯的东西而已。有一天晚上他被助手叫醒，因为他的实验室发生大火，他披着衣服跟他的儿子起来，发现那火没办法救。对不起，你听过很多次我讲这个故事，你就碰一碰他儿子，叫他去叫他妈妈来。你觉得 他叫他妈妈做什么吗？他说因为他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这么大的火了。人家别人家灰球处都会有人聚集在看，自家灰球鼠当然值得看，也不会有人赶你。第二天早上他跟他的助手说，也好，把一切的错误烧掉，我们重新来。你知道那个时代他们那些实验不像现在还有一个电脑备份，烧掉就烧掉了。如果我们知道了没有错，2-3个月以后他发明了留声机，那是也是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样式的另外一个爱迪生，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有意向，所以那些一路上发生的事情都不太会使他们分心。他们的意向不过是世上的事物而已，我们有更伟大的属天的意向，不是更应该这样吗？所以当你听见打仗跟打仗的风声，不要只看着报纸看那些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军事力量啊，两岸的关系啊，这个啊那个啊，或者惊慌失措啊，或者开始更多的注意预言。你一旦注意，教会就一定会有人说预言应运而生的啦。 很多东西都是随着需要跑出来的嘛。嗯，如果你有意向，你就不会这样，你也不会像以色列人为自己挖凿水池，为自己求出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还是活在意向谷里面的。嗯，我们要活得像是在意向谷一样的过生活。嗯，不要只关心那些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啊，从那些透过那一切望向另外一个眼界，一个不同的看法，看见主自己，看见神的国度，做一个意象的子民。然后先知讲到两个人，他们成为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他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示伯纳只关心自己的事，为自己凿出坟墓来，在干什么？有一种可能是，如果看他的上文，有一种可能是他觉得国家没希望了，反正没希望，就及时行乐吧，啊，先弄点东西，巩固自己比较重要。有可能有的人是这样，所以在这前面提到说，有的人会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那个篇章，提到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我们就这样说吧，就这样做吧。我想他有可能也许是间接引用了这里的话。嗯，所以如果你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会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你就不会这样。嗯，另外一种情况是，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世界的动乱，在当时犹大国这些动乱，你知道吗？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也是很有眼光的，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机会。嗯，很多东西物价也会变动，可能房地产也很多的变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能够为自己好好捞一笔。有一些人就是在这种危机里面，他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转机，后来等危机比较过去以后，他们就成为很有钱的人啊，很有权势的人啊。嗯，可是这里有神的默示，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为我们打开另外一条门路，光照另外一个很多人没有看见的事。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应该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看，那才是更安稳的。你记得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得很好，他在腓立比书里面称赞提摩太，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他的见证，他求耶稣基督的事。有的人求自己的事，有的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因为提摩太这样得到很大的安慰。主耶稣也曾经对那些百姓说，你们晓得分辨气候，知道晚上如果天发红表示第二天要天晴，如果早晨天发红表示天要下雨，是不是这样说的？还是颠倒？我不太懂这个，可是有一些人懂这个。可是主责备他们说，你们懂这个却不晓得分辨现今的时代。神的儿子在他们中间，他们却不在意。在非常的时候，有一些消极的人觉得没有指望，所以为自己凿出坟墓来，找安息之所。既然跑不掉，就干脆放下兵器随便吧。 我不确定色伯纳是这样的存心，还是另外一种我刚刚讲的存心，就趁机会要捞一笔，积极的为自己找出路。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是从18到19世纪，17、18、19世纪，英国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称它叫工业革命。那个大概在18世纪末嘛，17世纪末，瓦特发明了第一个蒸汽机，是吧？那个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差不多100年以后，英国就成为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你知道许多人趁那个机会兴起，英国强盛，他们在海外就有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像在印度，印度人生活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印度曾经使许许多多的英国人发迹，你知道吗？赚很多钱。那时候有一个东印度公司，你们听过对不对？很多人的意向就在那里。会那样走的人，可能在那个时代都被称为是有办法的人、聪明的人。可是我们读教会历史，就会有机会看到另外一群人。就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弟兄，他看到的是印度没有听闻福音的那些灵魂，所以他放下在英国的生活，去了印度宣教，后来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有一段时间也加入东印度公司，为了要在那边方便传福音，可他从来没有趁机会在那边多捞钱。他其实可以的，以他那些东印度公司的，没有人像他那么熟悉印度的语言，因为他为了宣教，好像神也特别给他恩赐。他其实是一个补鞋匠，你知道吗？可是他却特别有语言的恩赐。他一辈子据说把整本圣经译成印度的，印度有很跟中文一样很多的方言，大概翻译成8种还是10种左右的圣经那种语言。你一辈子会5种语言就很了不起了哈。他把全本圣经翻译的那么多本，如果是部分的圣经的话，像马太福音啊，像这样，他一共翻了20几种语言。像这样的一个人，要在东印度公司找到好的职位很容易，他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他就一直专心做他的工作。差不多类似那样的时候，稍微晚一点，另外一位弟兄，他看见的是更远的中国。他来到中国并不容易，那时候中国可封闭了，又没有东印度公司、东中国的公司在那边支持他，没有。可是他在那边宣教，好像7年来6年以后才得到第一个信徒，把圣经翻成中文等等。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就是马里逊，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更正教的宣教士。再晚一点还有像戴德生这些人，他们都是关心神的事的人，对不对？在别人有另外关心的事的时候，色伯纳为自己找安身之所，可是主为我们指出更好的安身之所。在以赛亚书8章，如果你还记得，那你就在看起来世界动乱，你好像不容易有安栖之所的时候，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就神自己要成为他们的圣所。然后在这里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说他要让这个关心神的事的以利亚敬得着大卫的钥匙。 那其实是我们的主自己握着的钥匙。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主成全救恩以后，圣经称那是什么钥匙，你知道吗？他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开就没有人能关，他关就没有人能开，或生或死，或开或关，都在他的手中。主很乐意把钥匙交在他能信托的人身上，你知道吗？比方在教会里面，那些常常来教会的人，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把钥匙。有的是住离开教会很近的人，喜欢把家放在教会很近的人，他们常常可以关心到教会的需要，给他一把钥匙。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关心神的事，就可能会握住那个钥匙。神在这里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人身上可以挂上很多的东西，人可以把东西挂在他身上一样。他提到那个以利亚敬，如果向神忠心，神将要使他能够这样担负许多别人的担子。但在这里提了一句话，有人觉得有可能是忽然眺望将来的那位主，一个弥赛亚预言。他说有一天那个钉子要歪斜，东西都要掉落，可是有一天神还要把它重新钉上。那是在讲到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也许是在指着他们有可能会遇见好像在仇敌手中越来越败落，可是到有一天神会给他们一个恢复。让我们期待自己做像这样的人，就是神可以信托，他可以把钥匙交在我们手中，可以把东西挂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支撑别人，可以背负着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那都从一件事来的，就是你是有一个是一个有牧师的人，有意向的人。弟兄姊妹，记得，无论你在不在其中，你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仍然活在异象谷，神今天仍然说话的。可是你不要错失这件事吧。让神的手也放在你的身上。